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首先，我们恭请达义法师。达义法师您好。
李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今天啊，我们想谈一下父母和子女的关系这一个话题啊。首先想请教您啊，从佛教的角度来看，父母和子女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从佛教的角度来看啊，父母和儿女呢，只是因为这个缘分走在一起，并没有这个必然的纯属的关系。任何一方都没有权利来指宰另外一方。父母呢不能要求子女绝对的服从，父母呢不能要求子女啊绝对的服从，子女同样的也不能要求父母满足自己的一切要求。双方都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虽然有亲情啊，有血缘呢、啊，但也应该要彼此尊重，而不是以这种亲情或者血缘关系来做一种占有对方的筹码。
可是啊，我们从中国传统的伦理来看，父母对子女具有绝对的权威。那您说这种权威从哪儿来的呢？其实就是建立在那种很强烈的贪着和占有之上。换句话说，很多父母哈，就是把子女纳入自我的一部分，而不是把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这样的话，从很多的现实我们就看到说，就造成了一种挺扭曲而且失衡的关系，那痛苦也就在所难免了。
这的确啊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父母和子女呢在尊重的同时，佛教也提倡惜缘，就是珍惜彼此的缘分。佛教认为呢，在父母和儿女之间呢必然有着特别深厚的缘分，就像我们常常讲的，儿女呢是债，有讨债的，有还债的，无债不来。不论来的是什么，终归是有他的缘由，有他千丝万缕的宿世的因缘。因为当下就是要化解往昔恶业的机会，有他千丝万缕的宿世的纠葛，所以呢要安然的接受。如果是顺缘呢，固然要心存感恩，如果是逆缘的话，同样要心存感恩。为什么呢？因为当下就是化解往昔恶业的机会，把握这个机会才能够转逆缘为顺缘，而不是让这种不良的关系带着到未来的生命，这样生生世世的啊相互纠缠下去，那就不好了。
那所以说了，佛教在看待父母和子女的关系的时候，是以彼此尊重为前提，是以珍惜彼此的缘分为原则的啊。同样呢，是以心存感恩为重点的。
从这个佛法上来讲呢，就是子女与父母之间呢是一种相互的业缘关系，或者是父欠子债，或者是子欠父债。当然呢，这种业缘呢有时候呢是善的，有时候呢也是恶的。如果是我们平常广结善缘，跟大家关系处理都很好，那么这就是善缘，也就是佛法上所讲的菩萨眷属。如果是欠债不还的，那就是业债，也就是怨家。虽然呢这个佛教也主张后天的教义，教导人们呢要父慈子孝啊，父母要尽到做父母的责任啊，子女要尽到做子女的孝敬。但是佛教也强调因果业缘，认为今生成为父子，根本原因是前生的业缘所感。如果是子欠父债，那就是孝顺子女， 如果是父欠子债的话，那就是忤逆之子，只有菩萨眷属才是父慈子孝啊。可是呢，这个世间的父慈子孝的人呢，必定是不是很多。
嗯，
所以呢，从佛教的立场而言呢，世间父母与子女都是一种业缘而成呢。当然呢，从这个佛教的这个教人为善的理念来讲呢，无论前生是什么缘，善也好，这个恶缘也好，顺缘也好，逆缘也好，那么做这个父母的一定要尽到做父母的责任，教育子女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教导子女呢成为一个对社会对家庭自己负责任的人，教导子女呢为人处事的正确观念，做子女呢也要知道报父母养育之恩呢，特别是我们佛教里面常常讲要上报四重恩，除了父母之恩之外呢，还有国土恩，还有众生恩，还有师长恩啊，要心存感恩。所以呢，这子女呢不仅仅要孝敬父母啊，而且呢要报效国家，做一个有责任心、有爱心、有理想、有愿望的一位优秀人才。从这个今天的社会教育来讲呢，这个人们的素质教育和子女的道德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佛教的因果理论这种观念呢，就是呢是一种社会思想品德的教育。如果大家能够对于佛教教育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很好的应用佛教的教育啊，我想这个佛教的这种因果论理的观念呢，就能够为我们今天的社会教育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嗯，您说到这个父母和子女的缘分是一种共业，通过这种缘分，那有人就在想了，能不能可以实现自他交换啊？就比如说有的人说了啊，我母亲有很多的疾病啊，那我可不可以用我自己来交换，可不可以替母亲来受这种病苦呢？
像啊，有的这个子女啊，为了表达对父母的这种爱跟这个感恩的心啊，当这个父母生病的时候，很痛苦的时候，恨不得带父母受这种痛苦啊，乃至于呢他们快要往生的时候呢，都在父母面前发愿了，我宁可呢给爸爸妈妈增添五年寿十年的寿，我自己可以减寿。但是从佛法的这个因果关系来讲呢，这不一定能够做到，但是他这个心愿是好的。因为佛教里面讲说如是因如是果嘛，这个个人生死个人了啊，每个人以前种的因不一样，那么现在的果报也不一样，所以呢不一定就是能够父母能够接受你这种美意可以添寿，要有特殊的因缘才可以。父母呢和子女的缘分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因缘是不好说的，你自己有这样的发心，你这样去做是应该的，这也是在行孝，也是在培养自己的福德善根，还有你的正念，这是好事。但是呢，你能不能真正把他的痛苦转移到你自己身上呢？能够彻底的消除他的痛苦呢？这是不好说的。但是没关系，自己有这样的表象，有这样的意愿，本身就是功德无量，已经尽自己的这个最大的孝心了，这都是值得我们大家鼓励的事情。
嗯，首先就有这种想法，说明他已经是在行孝了哈。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子女投胎绝非偶然，住法法不一样，缘也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哈，这是缘。那因是什么呢？基本的因啊，我之前听你也讲过，说是一个是相同的心现识变，这是完全相同的，一切法都不例外。可是我们啊，到这个人世间来投胎，找到了我们的现在的这个父母哈，这都是缘分。但是为什么找这一对夫妻做父母呢？就是好像有人在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就不找别人呢？佛经上哈，曾经也看到说给了我们一些的解释，说啊，这一对的父母就是跟我们子女是有缘的，如果没有缘的话，当面也看不见也找不到。所以我就想说了，这个缘我们说起来是多么的虚哈， 那这个缘到底应该怎么样的来解释呢？从佛法上，
佛给我们讲有四种缘。第一种缘是什么？叫报恩。因为他的报恩，所以呢他找到你，过去生中你跟他有缘，那么这父母对你有这恩惠，你遇到了他以后呢就会很欢喜，就会来报恩。来报恩的小孩啊很好，非常省心，孝子贤孙啊，就像有的人生下的这个孩子很孝顺，孙子也非常好，他就是报恩的。同时呢他也长得很聪明，又很乖，也很听话。所以呢你要是懂这个道理啊，我们对人要广结善缘啊，要广结恩惠啊，来报恩的人才会很多。那么第二种缘是什么呢？第二种缘呢叫抱怨的，就是多生多世啊跟你有怨对的，跟你有仇的。在过去生中你们是冤家对头啊，他到了你家是来抱怨的，或者是来报仇的，那么这个麻烦就大了。那么像这样的小孩呢，将来是一个败家子，会搞得你这个家破人亡，弄得你这个整个家庭都不安宁。所以呢现在这个社会啊，好的小孩很少，坏的小孩呢也是蛮多的。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现在人与人之间呢就是比较自私自利的多，很少去广结善缘啊，行菩萨道啊，去帮助别人啊。所以呢你占人家便宜，哎，有一天人家就反过头来占你便宜。你如果说常常做善事，行善积德，哎，那么这种人呢将来就来报恩，就作为你家里的这个孩子，那么他们来感恩的，那么你家里面呢就非常的安详，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呢平常呢都是要广结善缘，我们家里面的这个孩子呢跟我们的心念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第三种情况是什么缘呢？就是讨债的，你欠他的钱，但是呢不欠他的命，他也不会要你的命，你所赚的钱就得还给他，所以我们通常都是讨债鬼呀、啊。
真的啊，看到了很多夫妻哈，两夫妻在这边，哎呀，辛辛苦苦的打工哈，都赚一份的工资，结果这钱呢就都花在这个孩子身上了，送他去学这个学那个，哎，孩子要买这个买那个，父母都满足他的愿望，哎，这钱呢就都花在孩子身上了。
对呀、啊，如果说你欠的少的，哎，小孩子的话呢，他呢给你几年的麻烦，以后呢就变成一个好孩子了。
嗯，
那么如果呢你欠的钱多了，哈、啊、他这一辈子呢这又是久长不休了，常常就给你麻烦了。所以呢这个凡是在一起呢都是有特别的因缘。还有另外第四种缘是什么呢？这种第四种缘就是好的缘了，善缘了，就是来还债的，是他欠父母的。所以呢他对父母呢在物质生活方面呢会照顾得很好。我们明白的一切都有因缘，那么我们就要平常啊要多做善事，多去关怀别人，那么将来呢我们的孩子呢就一定会很孝顺很听话，不要你操心，他常常会做一生让你觉得骄傲的事情。所以佛教说如是因如是果啊，没有特别的因缘呢我们都不会在一起。所以佛教里面讲说这个父母跟小孩是一种缘分，包括呢兄弟姐妹，我们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都是缘呢、啊。
所以我们明白了哈，佛说的这四种缘到底是什么缘呢？有报恩，还有抱怨，以及呢讨债还债。没有这四种缘，哎，就不会到一家来，不会成为一家人哈。那我们说如果好大家都学佛之后，那这一家又会怎么样呢？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
佛告诉我们呢，把这身逆缘转变成一法缘，比如你要好好的教他们，教他们什么呢？你要教他们的论理，教他们道德，教他们相信因果，要有慈悲心智慧，把过去的这种怨债啊都给他化解，变成一种 上元或叫法元，你看看不都在念吗？所以大家要知道啊，我们佛教里面说法无定法，世间所有一切的法都是在不断的在改变，也就是说本来你的小孩或者是你的兄弟姐妹包括父母呢跟你是一种善缘，但是你不珍惜这种善缘就变成一种恶缘或者是逆缘。像你现在的工作事业家庭本来好好的，但是呢你不懂去珍惜它，那么可能它就会变成另外一种情况。反过来讲呢，就是说我们跟一些人的关系处理不好，包括跟父母啊跟小孩跟兄弟姐妹啊，那么如果说我们用慈悲心跟用这个用智慧来跟他们沟通，来了解他们心里面为什么对我们有这个怨恨啊，那么慢慢就会化解他们对你这个成见。所以佛教里面讲这个诚心能够感动天地，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不管你对什么人，只要你真诚的来对待任何一个人，有一天呢他都会感动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佛教里面说叫法无定法，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好多事情只要你用心去做，你一定会成功。我记得在佛经里面呢有两句话是自心一次无事不办，如果你对一个人觉得他好像对你不好，但是呢你很用心的对待他，用诚心 来感动他、你从内心里面你想要去化解这种矛盾，那么他第一次他可能没办法接受你，第二次呢可能好一点，第三次第四次慢慢他就会改变嘛。因为这个人他之所以对你不好的，就是因为你在他心目当中就是一个坏的人，但是通过你诚心的表现，那么他受感动了，他还过来就会对你更好。神佛教里面讲说法无定法，世间所有一切法都是互相在转变的，善的你应用的不好就变成恶的，恶的能够改变过来那变成善的，所以叫善恶不恶，善没有绝对的善，恶呢又没有绝对的恶，因为有善所以有恶，因为有恶所以有善，所以善恶呢它是一个相对的。所以我们明白这个佛法的道理以后啊，那么在家里面啊，对太太也好，对先生也好，对父母，对小孩，乃至于兄弟姐妹，我们就应该用佛法的这种因果关系来转化这种不好的这种逆缘。所以我们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要广结善缘。所以呢，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呢，那么我们呢，心里面呢，就不会觉得，我怎么周围的人都给我麻烦啊，心里面你就很纠结，很难过。所以呢，这个任何事情呢，就看你会不会去转变它。那么这个道理呢，这个佛法呢，没有传到中国来，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古老的文化早就有提到这种道理了。所以呢，我们呢非常的重视这个教义，教义就是转变环境，转变心念，转变不同的这个缘，从这个逆缘变成顺缘，从恶缘变成善缘。所以缘不是不能变的，是可以变的。你这一教一转变的时候呢，你对它就布施了大恩大德了。为什么呢？他本来是来报恩的，抱怨的，讨债的，还债的，你现在一下子呢转变的时候呢，叫他变成的贤人，叫他变成的圣人，乃至于变成的佛菩萨，这个恩德呢就是很大很大。我们学佛的人呢，这种法师啊，高深大德天天都在教我们，天天在讲经说法，所以学佛的人天天都在修学佛法的人生道理，都在觉悟。所以我们常常讲呢，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学习。佛教里面有一句话说，法门无量誓愿学啊。佛教里面有好多不同的经典，不同的哲理，所以我们都要不断去学。为什么要去学呢？因为你学多以后，你才能够教化更多的众生。 为什么要去学这么多经书呢？因为每一个众生的根性不一样。所以观音菩萨，为什么我们每次提到观音菩萨，我们都从内心里面很崇拜他，见到寺庙里面见到观音菩萨都会去跟他叩头礼拜。因为观音菩萨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在这个妙华莲华经普门品里面讲到观音菩萨是怎么教化众生的，他里面讲到说，应以何身得度者，即向何身偶为说法。观音菩萨观机斗教，他看到需要像一个男孩子 的身体，那么他就像男孩子的身体来度化他。他有时候呢，他觉得应该要像化成一个女孩子来度化他们，他就像化成一个女孩子。有时候呢，他就化成从一个出家人来度化出家人。有时候呢，他化成成帝王贵族，那么他就化像成帝王贵族来教化这种贵族人。所以呢，这个观音菩萨呢，他的这个教化就是叫观机斗教。那我们 做父母的也是一样，同样我们生了几个小孩子啊，那每个人小孩子的性格不一样，那我们要不同的来对待，来跟他们讲道理，来教化他们，那么这样的小孩子呢才能够接受父母的教育。这个父母教育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以前在纽约大学读心理学的时候讲到呢，一个人的教育最直接的影响最深刻的，就在小的时候呢，父母的一言一行会直接的影响这个小孩，这个父母的这个一言一行呢，深深的就刻在这个小孩子心里面。所以父母啊，对这个小孩子的这个教育啊，不能是言教，还有身教。
嗯，就是，我们也知道言教不如身教哈。
对啊，就是我们不能要用理论来讲给小孩子听，让他明白。同时呢，做父母要做得正，做父母要像父母。如果说父母都不像父母的话呢，父母自己本身呢，生活没有规律性，然后呢，就思想没有这种啊，就是
觉悟
啊，没有觉悟的思想，各方面都很乱。那么这个小孩子就觉得我，父母原来是这样子，那么他大了以后呢，他觉得我以前爸爸妈妈就是这样子，那我也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做父母的话要这个典范，要给小孩子做一个很好的模范，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谈到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哈，这个时段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恭请达义法师给我们谈一下父母对于孩子的关爱，真正的关怀。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诚意献上这一档跟佛学相关的节目。那今天啊，达义法师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从佛教的角度来看一看父母和子女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啊。上一个时段呢，我们谈到了佛教在看待父女和子女的关系的时候呢，是以彼此尊重为前提的，是以珍惜缘分为原则，同时呢还要心存感恩。那父母和子女之间呢，这种相互的业缘关系哈，其实包括有几种啊，比如说有报恩、报怨，还有讨债、还债这四种啊。其实我们也看到了现实生活当中呢，很多的父母为他们的子女操心担忧，这种情形呢时时都在出现，时有所闻。其实我们就觉得说，好像父母给孩子应该是关怀哈，而不应该是那种溺爱，这点我们都知道。但是这个真正的关怀，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关怀呢？就是要想方设法给孩子，要让孩子自立，而且呢要认清人生正确的道路，是这样吧？佛学上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有一次呢，我去一间学校的时候啊，有一对夫妻呢就带着两个小孩来看我，一个是读小学的，一个是刚上中学的，两个站在一起几乎是一样高，长得也很可爱，但是其中一个孩子的穿着和动作啊，看起来真的像个小阿哥啊。这对父母就对我说啊，他说为了孩子我们好辛苦啊，他平常呢不听话，经常离家出走，不但呢逃课，还会抽烟啊、喝酒啊，甚至呢有时候还做别的不应该做的事情。我就问那个孩子说，我说你几岁了？他说呢，他说14岁。我问他了，我说你真的会抽烟吗？他低着头。我又再问他了，你真的会喝酒吗？他就说了，他说哦，一两次。我就再问他，你有没有做其他的坏事情呢？那么他就垂下头来了，就不好意思答了。所以呢，这个小孩子听那个小孩子的回答，再看他的外形啊，了解他的生活习惯以后，我难免讲了几句比较重的话。他的父母呢却赶紧呢轻声细语的向孩子说啊，说师父很关心你哦，你有没有听到啊？他们的语气比我还要温和。我讲这对父母平时啊多么疼爱他们的孩子啊，我就感觉到这里面有问题了。我就说啊，说你看你的父母怎么疼爱你，我比较大声你说你几句，你爸妈呢就心疼了，舍不得了。你如果不改过的话呢，我一定会建议你父母让你呢送到其他国家最贫困的地方去跟那些人一起生活，到时候看你还有没有这种心思来抽烟啊或者喝酒啊，那你几乎连饭都没有吃，看你还能不能去做一种不好的事情。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在家里多幸福啊，看看灾区的孩子他们穿的是什么，吃的又是什么啊，所以呢你要煮煮啊。那么这个孩子呢静静的听，好像也知道自己不对了，但是呢要他改过，我想呢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呢父母给他的这种教育啊，是一种太过于热爱的教育，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对孩子好的一种关怀的教育。真正的关怀是要设法让这个孩子呢要有独立思考，让他认清人生的正确的道路是什么。所以我们做父母教育这个小孩子呢，要给这个小孩既要给他一个独立，又要引导他们，我不知什么东西都心疼他们，就连他有好多坏的习惯还纵容他们，那么这样就不对了。所以要让小孩子从小就要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啊。小孩子教育就像我们从这个别的国家到加拿大来，我们要适应加拿大这个法度，这种法规法律，我们哪一生该做哪一生不该做，从小就养成有这种法治观念。小孩子在家里面从小就要让他明白父母定下了这个家规，哪一生是可以做的，哪一生是不该做的，要让他明白。那么就像这个小孩子长大以后，他 进入社会，或者是呢到了公司，他就知道哦，公司有公司的这个规定，社会有社会的法规，那么到哪里去呢，这个法治观念呢就会更加的这个更加的这个成熟。所以呢我们教这个小孩啊是不容易的，因为呢太严就觉得好像这个小孩子怎么小不忍心，特别是有时候呢这个小孩子有病呢，或者是单亲的这个小孩，那么这个做爸爸的或者做妈妈呢就希望说、哦、我要给小孩子幸福，我不要让他小孩子这个受苦，我要给他最好最好的，没有错，这个是一个心意很好，但是我们要希望小孩子要培养他成才，成一个有作为的人，能够做大事的人，那我们从小呢就要教育他，要让他明白因果的道理，让他明白哪一生该做哪一生不该做，有这个原则性。
原则性哈，我觉得这一点讲的特别重要。我也知道有一些的父亲哈也是很努力的在教育孩子啊，但是呢又看到他们似乎很大的无力感。比如说有一位父亲哈，原本呢他也是抽烟喝酒，那有一次呢他就听一位老师说啊，说这个父母是子女的模，就是模范楷模的模，父母的行为是孩子学习的榜样。那他听了之后呢颇受启发，就决心要把自己这些不良行径呢要彻底的改掉。结果哈，他那些不良的习惯，哎，真的在他的恒心毅力之下就完全改掉了。他后来就想说，我原本这样做哈是想带动我的孩子一块儿呢把这些不良的习气给他改掉，结果是自己先改了，可是他的孩子呢却依然我行我素，根本呢爸爸的这些行为哈在孩子眼里面熟视无睹。所以说父亲就觉得，哎呀，我怎么办呢，我也身体力行的去做了，但是孩子为什么却不改呢，令到他就十分的担心啊。那这种状况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我常听到很多父母的心声呢，比如就是像有人呢为教育这个子女的问题而叫苦连天，有的是孩子不听话让父母呢这个睡不着吃不下，有的是孩子呢犯了这个重病以后，有的是子女呢精神方面有问题。想想看，人生之苦啊何其多啊，所以呢父母为孩子操心啊，当有的事情呢真的是常常都在报纸上啊新闻上都有听到，但是呢却很少听到子女为父母的生活健康而担忧。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啊，这个父亲的用心是否有效呢，我们也抱着期待与祝福。其实呢教育子女只要以身作则，都给孩子一生关心和信心，有时候呢该放下的时候放下，放心的让小孩子继续做选择，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不用每一样东西都很操心。
毕竟孩子也不可能跟父母一辈子哈。还有这么一种状况哈，有的孩子不学无术就成天吃喝玩乐的，可是呢他的父母比如说精进念佛，那就想请问了，是不是在这个父母精进念佛的情况下就能把他们的孩子的不良习惯给转变过来呢？
这在理论上讲的是讲得通的，这个精进念佛要念到什么程度，要念到你儿子能够感动能够回头了，但这需要时间去不断的努力
去感化他。
对对对，以前呢香港有位我非常有名叫何东即世坚经，他们全家呢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那他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也是一生念佛，最后把全家都感动了。这个何世礼的母亲往生了，他是一直识字的，他告诉家人他什么时候就走，要全家人念佛送他，然后他自己呢旁腿打坐供大家交代这个话，完了以后啊大家念佛不到十分钟他就走了。他用这种方法让全家人明白到佛教这个自知识字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什么叫自知识字，就是一个人平常有修行，他的心念非常的清楚，到临终的时候呢他不恐惧他不害怕，心里面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他感觉到说，哎，差不多他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所以呢他会跟朋友去打一个招呼，然后自己呢洗澡穿着新的衣服，然后坐在那边跟他的孩子们家里的人讲讲他要走的临终的这种意愿，然后呢就能念佛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这个叫自知识止，就是修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呢自己知道什么要走了。所以呢要让儿子从一个不好的人回心转意，可能也要用这种方法才行，真正通过这个修行来感化他，让他觉悟，让他回头。用其他的方法感动一个人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一个人一定要心里面呢看到这个小孩子呢没办法回心转意怎么办呢，就是求佛菩萨的加持。在现前的这个社会啊，跟他讲理论是讲不通的，他也不能接受。我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摆在他面前非常的现实，他不得不相信，不能不认真的思考。这也是印光大师一生提倡的因果教育的原理啊。
有这么一个状况哈，是我身边的一个朋友的朋友，他这么说啊，他说他这小孩现在已经是就成人了，已经十八九岁了，可是还不懂事不听话，就想请问答义法师啊，是否呢为怨亲债主所爱，应该怎么样引导？如果他这个妈妈哈，他本人呢一心念佛求菩萨感通，他这个孩子啊是不是终会有一天能够改变呢？因为他现在心里面很焦急啊，这种状况
在现今社会啊，这种事情可以说是一种很正常的这个状况了。十八岁的小孩还听父母的话，这真是孝子贤孙，是来报恩的。
刚才我们说那四种缘分的第一种啊，最好的那种。
对，但是呢，在事实上呢是很难很难，小孩子很难去教导他，他有时候还有一种逆叛心理啊，父母叫他往东他就往西，叫他往西他就往东，他偏偏就跟你作对。原因是什么呢？也是整个世界还有这个社会啊，这个负面的诱导及电视的内容啊，每天都是杀到淫妄，电脑就更不用说了，这是任何人都没有力量去阻止的。所以呢这个电视与电脑啊有好的一面，但是呢也有负面的一面，特别是像这个小孩从小啊就接触到这个 iPhone 啊还有电脑啊或者是电视啊，所以呢他们的知识 很渊博，方方面面他都知道。但是呢他们现在呢从这个修心养性方面呢还有呢这个学术方面这个专长方面呢就不够精装，这个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现在的家庭的问题呢很多很多啊，有时候呢也是很头大的问题，学校的问题呢也是很多，这是全世界最普遍的现象，也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这个佛法里面来讲呢，就是我们要给这个小孩子从小要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把这个小孩子教育好。因为佛教里面讲说我们一个人成长在什么环境他就造就什么样的人才，特别是小孩子的话呢，我们应该要给他一种慈悲的教育，智慧的教育，要从小就要养成懂得慈悲心，然后有智慧去选择相信因果，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有时候呢我们遇到一种小孩子啊真是不听话，怎么样教育都没办法教育好啊，那么怎么办呢？这呢只能是来通过一种宗教的信念，不管你信什么教，像天主教好基督教也好回教也好，或者是信仰佛教的，你要像从我们这个佛教来讲呢，不要像小孩子呢不听话，哎，我们常常在佛菩萨那边去祈祷去求去为他念经念佛，这样的话呢就是只要你心诚你的意念通过佛菩萨的加持力，你就能够让这个小孩回心转意，从一个不听话的人变成一个很听话的人，这个是从佛教里面讲就是心的力量。 神佛教里面讲这个心有多大，心包太息，量周杀戒，这个太息任何东西都离不开这个心，这个十方法界所有的国土都没有离开这个心。所以不管我们的孩子在哪里，我们只要虔诚的念佛诵经拜佛持咒坐禅，那么小孩子呢就能够得到这种功德。不单是小孩子呢，包括呢就是我们有时候父母身体不好啊，我们的亲人有什么问题啊，朋友有什么问题啊，我们通过这个诵经拜佛礼忏持咒的这种正能量，把这个意念灌想回向给我们的亲人，这个是功德无量的事情，都能够收到这一份心意。在个人修行能令这个家亲啊眷属得大福报，那是你修行的成功啊，如同社会一样，你的父母想得到社会广大群众的尊敬，你自己做到了总统啊部长啊，别人对你的父母就很尊敬。学佛也是如此，你成了这个罗汉菩萨佛，你家里的人乃至于这个你的亲人朋友同事同学啊，粮食乃至于其他的鬼神都会尊重你，这也是超度的道理啊。所以地藏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自己为了这个家里面的亲属的苦难，所以呢就发心努力用功修行，促成自己证到圣果，超度就有效果。如果自己不能够修行正果，那么就很难去改变别人。神佛教里面说修行就是一种正能量。
嗯，提到修行哈，我们也知道现在呢湛山精舍逢周末的时候呢都有这个佛学班，而且呢还特别设了这个儿童佛学班啊。那您给我们讲一下上这个佛学班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上佛学班呢要看什么样的情形，现在一般的这个佛学班呢学的都是一生佛学常识，如果对于佛学常识想知道多一点的话呢，那么这个对你有帮助，如果不想知道呢也不妨碍。佛法贵在什么？专精啊，不贵多，所谓的一门深入禅师心修才能够真正得到利益。如果呢你没有这个时间的话呢，你没办法一门深入啊，那么你看的太多就会杂了。所以我们湛山精舍啊现在有这个周日学佛班，那么有两个，一个是成年的，我就专门在讲六祖坛经，希望呢跟大家讲六祖坛经的这种智慧以后，有了这个般若思想的基础，然后再研究金刚经，再研究更深的经典，这样的话一门深入就能够得到法益。那么儿童学佛班呢，我们开了一生非常有趣的课程，就教小孩子毛笔字啊、画画啊、唱歌啊，然后呢教他们怎么样来孝敬父母，怎么样打坐，怎么样诵经，让他们体验一下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嗯，好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致电湛山精舍去查询有关佛学班的具体详情啊。电话呢就是905-886-6481，湛山精舍香油台905-886-6481。好的，今天非常感谢达义法师为我们的开示，谢谢您。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世界就充满 瞬间，一颗心灯啊，燃亮万盏心灯，那就是你千万亿的化身。
瞬间，一颗心。